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新约浅说第五课，我是张德仁。今天在第五课当中要和您分享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是同一位作者，作者是路加，而且都是为同一位叫做提阿非罗大人所写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上半句就提到，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德仁特别把第四课的路加福音还有第五课的使徒行传放在一起。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就好像是路加所写的上下两卷书。路加福音，这路加的上卷写的是耶稣生平，卷下使徒行传写的是初代教会的发展，而使徒行传的中心主题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路加描述了早期教会怎样实践耶稣所给的大使命。路加他透过使徒行传带领读者走过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叙利亚、塞浦路斯还有小亚细亚的若干城市、马其顿、希腊直到罗马为止。到最后使徒行传第28章第31节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来作为全书的总结。因此有位学者叫 Howard Marshall， 他说的使徒行传就好像是神的道，一个凯旋进展的记录。整卷使徒行传是以大使命作为全书的中心主题，而一章八节是使徒行传发展的重心。如果你要看看使徒行传整体的架构，大概有三种角度可以帮助你我理解。尤其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提到路加的职业是医生，医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在写作使徒行传的布局上面是很有想法的。那么如何来纵观使徒行传整体的架构呢？大体上来说有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按照人物来了解，如果你以人物来理解使徒行传的话，那么在分段上也很好分。一到十二章的主题人物是彼得，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主题人物是保罗。因此也有学者提到 一到十二章可以说是彼得行传，而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可以说是保罗行传。整体来说就是圣灵行传，是圣灵在其中所引导的。这是以人物的角度来理解使徒行传的整体架构。第二种角度是按照地理来理解，什么意思呢？刚才提到一章八节可以说是使徒行传发展的重心。一章八节提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留意一下以下的地理位置，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地理的角度来理解使徒行传的结构，你可以将整卷书分作是三段。第一段是一到七章，耶路撒冷。第二段是八到十章，犹太与撒玛利亚。第三大段是十一章到二十八章，直到地极。提到了，你可以以人物的角度来理解，可以以地理的角度来理解。第三个角度，你可以按照教会发展大事记的角度来理解使徒行传的架构。如果以教会发展的大事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就可以分得更细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是一个预备时期，它的特色是祷告还有寻求主的心意。第二章到第三章提到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与教会开始急剧的增长。四到六章我们就看到了，当教会一方面增长，不是教会没有问题出现，另外一方面教会开始出现了各种内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想想自个儿的教会，当教会在增长，必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第七章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当神的道传播出去，福音广传出去，侍奉主的人甚至会为此道而牺牲了生命。第八章教会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往四方的宣教就从这个逼迫开始。所以逼迫、被迫、被勉强，有的时候不见得不好哎。反倒在被迫当中，看到背后有神的手在推动着这个宣教能够往四方去扩散。第九章的前半部，提到一个人叫做扫罗，当然这个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当时一般人有双名的现象。扫罗这位在未来扮演宣教重要角色的使徒，他归主了，他信主了，他归正了。而神的拣选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竟然可以悔改归正，被主所使用。如果像扫罗这样的人都可以被主使用，我们心中也许会燃起一丝的希望，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主也应该可以用。第九章的后半部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外邦人的归主，这个上帝的心意慢慢开始越来越清晰了。到第十二章又看到第二位的殉道者雅各。雅各 在耶稣生平里面，彼得、雅各、约翰是三位很核心的人物，而约翰是最长寿的，雅各好像看来以属世的角度来看很短命，最早殉道。雅各、约翰是两兄弟，这也告诉我们不要以属世的角度，以人在世的生命长度来评断一个人。雅各最早死，约翰却最晚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十二章以后。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五课，我是张德仁。按教会发展大事记的角度来理解使徒行传的整体架构，刚才谈到的是第十二章第二位殉道者雅各，十三章到十四章是保罗与巴拿巴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而在宣教旅程当中也看到了外邦人的归主，这也造成了犹太背景的信徒与外邦信徒间的矛盾。到底救恩会不会临到外邦人呢？这个事情犹太背景的信徒还没有百分百的肯定。于是乎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耶路撒冷大会。神有时也借着开会来解决问题，因此有一些人说哎呀，属灵就是不开会不用讨论呢，我们就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就好了。你如果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你就不会有刚才的那一种说法的主张了。在耶路撒冷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雅各啊，这个和十二章的雅各不一样哈，哇，就起来说话了。于是就决定外邦的信徒只要遵守几样事情，而这几样事情是犹太人所格外忌讳的，比方说吃带血的东西，比方说奸淫道德的沉沦等等。那么耶路撒冷大会的召开也基本上奠定了神那普世救恩的这一种认知。十六章到十八章二十二节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虽然保罗有做这旅行布道的计划，过程里我们看到了神是有引导的，有一些地方圣灵透过一些方式不让保罗去。而第二次宣教旅程，我们看到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意象，就跨到欧洲，将福音带到欧洲的马其顿省，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及哥林多教会等等，福音就借着第二次宣教旅程传到了欧洲。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一章十六节是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二十一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六章 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与该撒利亚受审的记录。我们看到犹太人非常敌视保罗，当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陷害了，而神也透过罗马政权来保护保罗不受这些想要杀害他、想要欺负他的犹太人所陷害。而当他在这段监狱受审的过程里，神也让他与这些上流社会的官场中的人有了传福音的机会。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只爱男人女人，各个阶层的人他都爱。27章到28章15节，保罗他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以至于犹太人要陷害他不敢轻举妄动。神透过罗马帝国上属公义的这种法治的一种国家的机制来保护保罗，保罗他就上告罗马皇帝。他的上告并不是要控告犹太人，而是要借此来保护他有安全传福音的这个机会。而27章到28章15节是保罗上罗马的旅程，28章16节到31节就看到这好像是一个不是结尾的结尾，也暗示着我们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发展没有结束，我们现在好像也在进行着那个教会的发展，我们在继续延续着这样的一个使命。以上就是我们以三种角度来纵观理解《使徒行传》的整体架构，一个是按照人物来理解，一个是按照地理来理解，一个是按照教会发展大事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刚才在讲说当中一直提到罗马帝国，神真的很特别，他是掌管历史的主。罗马帝国在新约的时代，他成了一个在皇帝统治下一个稳定而且统一的一个政权，好像是按着计划在进行一样。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200年里，罗马的影响渐渐稳健地向欧洲大陆的南部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来扩展。比方说马其顿省的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大地上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而第一世纪的这种土壤其实正适合基督教的扩展，当时相对而言是和平的，大家都有共通的语言，就是希腊语，各地也较有社会秩序，使旅行者可以较为安全，陆路海路的交通网络也不断的增添。所以你我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哪里啊？通罗马。当然我们也提到，当然罗马政权不是对基督教都没有威胁，罗马的统治对基督徒来说好像是一个混合的祝福，有促进也有压制。为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 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五课，我是张德仁。罗马的统治是一个混合的祝福，因为它既能促进也能压制，尤其压制的部分。在公元54年到68年，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尼禄。这尼禄统治期间呢，起初还蛮平稳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实权大都在别人手中。等到尼禄的羽翼渐丰，权势渐渐扩大时，他就以杀他的妈妈还有屠杀众人闻名。尼禄皇帝啊，他曾经用脚踢死了他其中的一位妻子，而且还做出了许多即使是异教世界也不耻的暴行。这古代的文献就记载说，在尼禄极度腐败的统治下，帝国开始衰弱。尼禄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就在罗马城放火，然后把罪归到少数族群的教派，也就是基督徒的身上。随后而来的就是广泛的逼迫，尼禄使许多基督徒当众受酷刑，还把一些人给活活烧死。因此我们看到，的确罗马统治它交通发达，相对而言是和平的，使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希腊语，但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不是天下太平事事顺利的。基督徒如果觉得信主之后啊，天下太平平步青云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没有毛病，那这你也是错误理解了信主之后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信主后依旧有苦难，但不同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不是孤单面对，有神与我们同在。尼禄皇帝之后啊，其实对新约有直接影响的一位皇帝叫做多米田。他是公元81年到96年的罗马皇帝，他比尼禄皇帝更是热衷这个管理，可是他却没有减少暴虐。据说啊，他在他的言谈中都以神来称呼自己。有些学者就认为，在启示录里头所提到的逼迫，很有可能是反映了多米田在位的一种状况。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世纪的状况正适合基督教的扩展，相对而言是和平的，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希腊语。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奇怪啊，这不是罗马帝国吗？怎么会说希腊语呢？罗马帝国不是在希腊帝国以后吗？那么怎么会以前朝的语言来作为主流的语言呢？其实啊，这是因为新约时代罗马帝国它主要是在组织和军事上有优势，但是在文学和思想上呢是比不过希腊的。希腊在文学思想方面有高水平的成就，希腊的影响力主要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大为扩展的，而罗马人只是逐步接收了他的征服地。所以常常啊，我们看一些书上写啊，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是希罗世界，希就是希腊，罗是罗马，而不是直接称罗马世界，而是希罗世界。因为在领土的层面上面，的确那些区域是罗马的属地，可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却是由许多希腊特色所主导。比方说就像刚才德仁所提到的语言，罗马本国的语言是拉丁语，那是一个官方的语言，可是基层或是说文化商业的用语却是希腊语。 如果你是经商的人，你可能未必会说拉丁语，可是你一定要会说希腊语。这也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宣教的拓展通常是以希腊语来传道的。好，以上呢就是德人对《使徒行传》还有《使徒行传》的背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当中让你我看到他至少做了有三次的宣教旅行，而每一次都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所出发的。他第一次宣教旅行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然后经过塞浦路斯、庞菲利亚的别加，到加拉太，最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最好配着地图一起看啊。在圣经的最后头，通常会有保罗这三次宣教旅程的地图。那第二次宣教旅程的重要性就是，透过保罗，福音传到了欧洲。第三次宣教旅程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保罗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很贫穷，那个时候因为有饥荒的缘故啊，而保罗透过在外邦的教会也跟他们募款，希望借此也能够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母会，也能间接的促成犹太背景的信徒和外邦信徒能够合一。尤其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保罗以弗所开始了他在某一个地方最长的侍奉。以弗所可以说是保罗在侍奉当中最长的一个地方，大概将近三年。此外，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耶路撒冷大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记录，说明了当教会有问题，如何可以透过沟通开会来解决。结果呢，也使得福音得以继续的传播下去。而雅各也在会议当中提出，外邦的基督徒因为着体谅他人的文化而放下一己的自由，只要这不是在神学立场上做出妥协，那么很多事情都很好谈，不要太坚持。再者，我们也看到了当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到了耶路撒冷，他被囚在该撒利亚。哇，有一些上流社会的，比方说腓力斯、菲斯都还有亚基帕二世都聆听了他的案子，而他也借着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透过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上告罗马皇帝该撒，就被送到罗马去了。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期间，他也随遇而安，随处而传。他把握机会，把握每一个地方神所给的机会，在那里宣扬福音。以上是德人针对《使徒行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可以引起您的兴趣，能够花更多时间仔细的来查考《使徒行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人。